段时间，李潇一直躲在县城的一个朋友家。昨天弟弟李勇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母亲生病了。李潇是个孝子，听说母亲生病非常着急，又见这些天外面没什么动静，以为风声已经过去了，就大着胆子从城里雇了辆三轮车偷偷溜了回来。其实他母亲只是感冒，根本没什么事儿。李勇给他哥打电话，只不过想要些钱而已。李勇刚刚结婚半年，这四间北京平是他爹妈用积攒了大半辈子的心血，为了给他娶媳妇才盖的。可娶了媳妇忘了娘，结婚刚刚两个多月，老婆李慧荣就开始几乎每天晚上都给他吹枕边风。你爸妈有两个儿子，干嘛要你一个人养啊？你哥自己在城里挣钱，你也让他出点血行不行啊？最初李勇没往心里去，但时间久了，觉得老婆说的也在理。这次他母亲一生病，他便按着老婆的吩咐给哥哥打了电话，想借机让哥哥出点钱。李潇回到家，发现母亲无恙，放心下来，见弟弟和弟媳的表情，心中多少明白了七八分。他偷偷给父母留了些钱，又给了李慧荣5000元钱。这5000元钱在当时的农村大概相当于一个家庭的一年的纯收入。见到钱，李慧荣立时眉开眼笑，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一家人有说有笑的吃了个团圆饭。吃饭时，母亲不住地端详着李潇，不时问这问那，问他在外面可否顺心，女朋友这次怎么没一起回来。今年春节的时候，李潇曾经带着阮云清一起在家里过的年。韩猛出事之后，为了以防万一，李潇让阮云清暂时到农村的亲戚家躲避一下。李潇当然不能和父母实话实说，告诉父母自己在外面一切都好，请父母不要记挂，并说争取明年元旦就和阮云清结婚。父母一听，顿时高兴得不得了，问他需要多少钱，家里好提早做准备。李潇笑笑说，不用家里拿钱，他都准备好了。饭后李潇要走，父母见天都黑了，又没有车，执意留他在家里住一宿。李潇心中有事，但看到父母那浑浊充满期待的眼神，不由得心中一酸。父母才50多岁，可常年繁重的体力劳动令他们显得异常的衰老，鬓角的头发一片花白，又黑又瘦的脸上堆满了皱纹。李湘没再说什么，李慧荣提议打麻将，李湘没有心情玩，但不忍服了人家的性，就装作很有兴致的样子和弟弟弟媳父亲玩了起来。可能是由于见到了大儿子，母亲的感冒一下子就好了，他不时地在一边给众人端茶换水，偶尔还看上几眼支支招。快到11点的时候，母亲见李潇面现倦色，不停地打哈欠，就说累了就早点休息吧，一家人这才尽兴而散。李潇睡在新房子的东屋，李勇和妻子睡在西屋。虽然感到很疲倦，但李潇却睡不着，他不知道这样躲来躲去的什么时候是个头，更不知道自己明天的出路在哪里。自己被抓， 哪怕被枪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一想到和自己海誓山盟的女友阮云清，他的心中就会产生一种无法割舍的依恋。又想到白发苍苍的父母，身为人子却不能在父母膝下尽孝，不能报答他们对自己的生养之恩，李潇的心一阵难言的疼痛。正在他胡思乱想之时，隐约听到院子里好像有动静。李潇立刻从炕上跳了起来，为了以防万一，他不但没脱衣服，甚至连脚上的鞋都没有脱。这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李潇顿感不妙，他猫着腰来到后门，突然打开门窜了出去。守在后门的有三个警察，一个是陈小千，另外两个分别叫陈俊栋和孟长君。见有人突然从屋里窜出来，站在门边的陈俊栋伸腿一拦，李潇被绊得一个踉跄跌了出去。这时陈小千和孟长君也同时扑了上来。由于李潇被绊倒，致使陈小千和孟长君扑了个空。一是用力太猛，二是平时养尊处优惯了，缺乏锻炼，两人都收不住脚，来了个脸贴脸，额头重重地撞在一起，眼前金星乱冒，同时昏了过去。见李潇被自己绊得跌倒在地，陈俊栋立功心切，想扑过去按住李潇。他一个恶虎扑食，却不留神脚正绊在了倒在地上的陈小千的脑袋上。这下使劲全力，导致陈俊栋的恶虎扑食变成了狗吃屎，趴倒在地，鼻子恰好撞到一块石头上，顿时鼻血长流。李潇趁此机会爬起来，越过矮墙，钻进了后面的高粱地。守在李潇父母家后门的三个警察此时也赶了过来，见后面是一望无际的高粱地，没敢追。
是李潇吗？
从前门奔过来的陈三问。
没看清楚。
陈俊栋从地上爬起来，用手捂着依旧流血不止的鼻子，嗫嚅着回答。陈三看了眼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陈小千和孟长君，低声骂了句：“
废物。”
李勇和妻子李慧荣被警察们从被窝里拎了出来，夫妻二人浑身上下赤条条的一丝不挂。原来李慧荣今天高兴，主动向丈夫求欢，万事俱备，正待入港之时，警察们突然破门而入，夫妻二人被按着跪在冰凉的地板砖上。由于李勇和哥哥长得颇为相似，警察们误把他当成了李潇，扑上来没头没脸的就是一阵拳打脚踢，把李勇打得口鼻穿血，嗷嗷直叫。后来有心细的警察发现有点不对劲，一问才知道不是李潇。陈三一直坐在椅子上冷眼观瞧，此时说道：“
好了，别打了，你们把这小子带到东屋好好审审，把他爹妈的屋子也都仔细搜查搜查。”
这些警察跟随陈三非止一日，当然理解领导的意思。两个警察连拉带拽地把赤身光腚的李勇拖到对面屋里，其他人也都煞有介事地按照领导的吩咐分头行动去了。最后出去的那个警察很懂事地小心翼翼地把门带好。论长相，22岁的李慧荣也只能算是中等水平，但光着身子的年轻女人本来就有一种令男人无法抗拒的吸引力，所以陈三一看到他那身又肥又嫩的白肉， 下身就有了感觉。
过来。
陈三对着跪在那里的李慧荣摆了摆手。李慧荣早被吓破了胆，他像一只听话的小母狗一样跪爬到陈三脚下。陈三粗暴地拽住他的头发，把他的脑袋按在自己的胯间，同时拉开裤子拉链，把鸡巴掏了出来。啊！李慧荣痛呼一声，见眼前晃动着一根半软不硬的大鸡巴，立刻明白了男人的意思。婚后，李勇曾经从音像社租回许多 A 片和他一起观看，也曾经要求他按照片中的情节为自己口交。生性爱清洁的李慧荣没有答应，弄得几次都不欢而散。可今天的李慧荣一看这阵势，几乎想也没想，就赶紧张开小嘴把男人的鸡巴含了进去。陈三舒服地轻轻哼了一声，享受着小媳妇儿为自己口交的同时，伸出手随意地玩弄着他胸前那对软乎乎的粉奶子。时间不大，男人的鸡巴已经被李慧荣用小嘴伺候得充分硬挺起来。陈三低头看了一眼依旧卖力地用嘴为自己套路鸡巴的小媳妇说，
行了，老子想操逼了。
说着拽着女人的头发把她拉起来。李慧荣顺从地按着陈三的要求，双手扶着地中心的圆桌，翘起雪白的屁股等着男人从后面操她。陈三左右开弓，啪啪地扇打着女人翘起的大白屁股，白白嫩嫩的屁股上立刻现出红色的手印。
疼！
李慧荣疼得低声呻吟，却不敢大声叫，更不敢躲避。陈三冷笑一声，抓住两个臀瓣，用力向两侧掰开。大硬鸡巴刺的一声插进小媳妇不设防的骚逼里。李慧荣被干得闷哼一声，上身向上一挺，低着的头抬了起来，正好看见对面墙上挂着的自己和丈夫合影的婚纱照片。这时陈三也注意到了那张大幅的婚纱照，照片中身穿白色婚纱的李慧荣依偎在男人胸前，显得妩媚动人。陈三顿时兴奋起来，他一边不急不急地一下一下舒舒服服地抽送着插在女人骚逼里的大鸡巴，一边问，
结婚多长时间了？
半年了。
李慧荣回答，
刚才和你老公光着屁股在被窝里操逼没？
没有，刚想要，你们就进来了。
女人小声回答，
刚想要什么？说。操你妈的！
更想要操逼！
对面屋里不断传出李勇鬼哭狼嚎的惨叫声，不用看也知道是受到了众警察的毒打。
那老子今天就替你老公操操你的小骚逼儿，好不好？说，你妈了个逼的！
好，我愿意让大哥操，愿意让大哥操我的小骚边。
女人屈服的小声说。 男人奸插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猛，下体撞击女人软乎乎的屁股蛋子，发出啪啪的肉响。大鸡巴在女人的逼里抽送，噗呲噗呲的操逼声和女人哼哼唧唧的呻吟声混合在一起，屋子里充满了阴迷肉欲的气息。
操你妈的，大点声叫唤。
女人听话的大声呻吟着，女人淫荡的叫床声和男人悲惨的哀嚎声交织成一种怪异的音乐，从屋子里隐隐传出，飘荡在仿佛与世隔绝的小村庄上方的天空里，飘出很远很远。二十多分钟后，陈局长心满意足地把已经软缩的阳具从少妇湿漉漉的逼里抽出来，系上裤子，看也不再看一眼赤条条瘫软在那里的女人，推门走了出去。陈小千因为伤势过重，死在了回来的路上，后来被记了二等功，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家属得到了20多万元的补偿，其大爷在家的女儿也被安排当上了公务员。 H 市电视台还为此专门报道了一期名为《血染的风采》的专题节目，讲述了陈小千赤手空拳与手持利刃的犯罪分子英勇搏斗、壮烈牺牲的光荣事迹。陈三最终未能捉住李潇，李勇抗刑不过，成了替罪羊，把哥哥所犯的罪行全都承担到自己的头上。不久后，李勇被法院依法判处死刑，被枪毙的时候年仅25岁。7年后，李潇在四川绵阳进行毒品交易时发生黑帮火并，受重伤，被四川警方擒获。随后李潇被押送回原籍 H 市，此时 H 市公安局局长已经换成了李孝光，经其审理，一段冤案就此大白于天下。同年10月，李潇在 H 市西郊的公主岭被执行死刑，死时36岁。为了庆祝剿灭韩蒙黑势力团伙，H 市公安局举行了一次空前隆重的庆功大会，市里的重要领导都出席了此次会议。市委书记许光宇和市长陈进党分别讲了话，对公安局陈局长扫黄打黑的丰功伟绩表示肯定，对公安局全体民警的工作成果表示肯定，并鼓励他们戒骄戒躁，继续努力搞好警民关系，争取再创辉煌战绩。一时之间掌声雷动，鲜花簇拥，彩旗飘飘，激情洋溢，歌功颂德之声此起彼伏，暗运潮起云涌，波澜壮阔之势，阿谀奉承之语不绝于耳，凸显绕梁三日余音未绝之威。会后顺理成章的要罗列杯盘，开怀畅饮，众星捧月般的把陈局长拥在中间，旁边被冷落的市委书记和市长显得多少有些尴尬。陈进党倒是没什么，许光宇的心里却很不是滋味，勉强喝了几杯酒，推说有事带着司机离开了。不久，陈进党和其他几位市领导也相继离去，酒席宴上只剩下公安局的同志，大家更加无拘无束，纷纷起身给陈局长敬酒。陈三是来者不拒，酒尽杯空。不知不觉已是华灯初上，身边的副兵 悄悄拉了陈三一下，小声说：局长，不能再喝了。
是啊，不能喝了。
陈三晃晃荡荡地站起身，含糊不清地说：
同志们，今儿个高兴，为了庆祝啊，庆祝我们大家最后干一杯，干。
众人随着陈局长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个个都是红光满面，心满意足。俗话说，鸟随鸾凤飞腾远，能够追随这样一个有魅力的领导，前途自然是一片光明。就算是捡点领导剩下的残汤馊饭，那也是一生受用不尽。陈三在刘庆阳的搀扶下，一步三摇地率先下了楼，众警察也都随后鱼贯而出，相互告别，各自散去不提。
局长，去哪里？
刘庆阳边发动汽车边问。刘庆阳喝的不多，在这种场合，他还是能看出眉高眼低的。
兰亭宾馆吧。
陈三闭着眼睛说了一句。半小时后，汽车停在兰亭宾馆门前。事先接到电话，早在这里守候多时的韩雪茹马上笑着迎上来。三哥，咋喝这么多呢？注意身体啊。韩雪茹扶住摇晃着从车上下来的陈局长，小声说道：
没事儿，高兴嘛。
说着，陈三伸手在韩雪茹的脸蛋上掐了一把。韩雪茹的脸腾的红了，瞟了一眼站在一旁的刘庆阳，低声嗔怪道：三哥，看你，有人在呢。
又没外人，怕啥？
陈三指了指刘庆阳：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侄儿刘庆阳。刘振海你不知道吗？就是刘振海的儿子，今天晚上给我侄儿安排几个漂亮姑娘啊。
哎呀，没说的。韩雪茹微笑着向刘庆阳点点头。振海哥的儿子都长这么大了，一表人才呢。陈三指着韩雪茹说：
这是韩总，你韩姨韩姐啊，愿意叫啥就叫啥吧。
嘴里说着，晃晃荡荡地进了宾馆。哥，你睡哪儿啊？韩雪茹低声问。
前几天送过来的姑娘，韩池。
哎呀，哥，你都这样了，还能行吗？
啥？有啥不行的？三哥，我啥时候不行过？
韩雪茹让一个前台小姐招待刘庆阳，自己扶着陈三上了电梯。
哥哥们，倾听网最新地址，请查找 QQ 号2077-090-007，QQ 名称就是倾听网的最新地址了。